和你一起终身学习，这里是逻辑思维。今天的罗胖精选啊，是来自于得到 APP 上的大师课《产品思维三十讲》，作者是产品界的大神梁宁。那啥叫产品思维呢？是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才会听的课吗？哎，不是。产品思维啊，就是从身边的第一个陌生人开始，通过不断的体察他的需求，接受他的反馈，然后迭代自己，扩大用户，不断成长，是这么一条成长路径。那这种路径可不仅是互联网产品可以用啊，每个人都可以借鉴这套思维，完成自己的成长。今天精选给大家的就是这三十讲当中的一讲，我们来听梁宁的洞察。
梁宁，产品思维三十讲。
嗨，你好，我是梁宁。我们一口气连讲了25讲，把同理心、机会判断、系统能力、用户体验、创新模式，做一个产品5大块的思考框架，我们整体呢介绍了一遍。这时候呢，就有人问我，哎，你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产品高手，以及怎么评估这个人是厉害在哪儿，不厉害在哪儿呢？我在这里呢，就把过去的25讲再做另外一种方式的归拢，变成3个层次：中观、微观、宏观。用这3个层次呢，你可以对照一下，你觉得你自己什么地方比较强，什么地方呢会需要再加强一点，以及呢你要评估的那个人，他在中观、微观、宏观这3个层面各怎么样？那我们先说中观，中观中间的中，中观。什么是中观？其实就是套路。我从第二模块开始讲的，其实大量呢都是套路。比如说用户画像是套路，确定痛点痒点是套路，画整体流程图是套路，画用户体验地图，画服务蓝图都是套路。书店其实有非常多的介绍这种套路的书，怎么做用户需求、产品策略、功能定义、流程图制作、产品原型、项目管理、数据分析。而且呢，大公司是学习套路的好地方。你会发现某一类公司它会系统的培养某一种人，说明呢这家公司在这个领域其实有它不一样的套路。比如说联想就出销售，腾讯就出产品经理，阿里出运营，百度出技术。所以呢，大学毕业去大公司是有价值的，因为你在那儿可以学套路，套路是有价值的。比如说如果你不懂用户画像，不懂用户体验地图，不懂用户体验的几个层次，你不知道这些套路性的动作的时候，按照自己的模糊感觉去摸，也许摸来摸去也能够接近用户体验的完整。但是套路就像武功的招数一样，是前人总结的有效经验，你一上来你就懂得了全套的完整套路，用这种方法可以省很多的时间去排查问题啊，怎么和团队沟通对齐啊，在这些地方上对效率是非常有帮助的。但是呢，除非你打算在大公司待一辈子，否则的话其实最好不要超过5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公司一方面他会教你套路，但是其实凭套路是成不了高手的。而同时大公司其实会深深的把你角色化，我们是在第一板块的时候讲过角色化，如果你非常非常适应这种角色化生存的话，那么你就只能作为系统的一个角色，非常习惯的在他的系统内系统化的去生存。同时呢，其实一些创业企业也没有必要迷信或者崇拜大公司的套路，觉得从大公司挖一个人过来，典型就是，哎，我从腾讯挖个产品经理，我就可以把自己的产品交给他。甚至是说，我在跟这个产品经理 PK 的时候，都还会自己不自信，觉得，哇，人家可是腾讯的，人家大公司出来的，对方肯定是更专业。在这里其实要明确的说一下，套路有价值，它会给人完整的思考框架，对于排查问题和团队沟通对齐有帮助，但是靠套路成不了高手。因为靠套路的好处呢，就是你可以更有章法地展现自己，搞定面试官，在一个系统内去做中层是很好的。就好像是你按照菜谱做菜，你可以做出不错的家常菜，然后招待朋友来家里吃也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如果说你要凭做菜，要靠自己开门挂招牌去博得名利，那么其实你要面对的是整个市场的竞争和用户的分流。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，我自身的资源永远是不充足的，你的每天每时每刻其实面对的每一个小细节都是需要取舍的。没有人告诉你说，哎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你曾经在一个大公司的时候是有系统有领导，他们会来控制你，但是呢，你在一个小公司你自己创业的时候，没有人告诉你可以了， 没有人告诉你对和错，甚至用户的反馈都不是即时的，或者得到的也是混杂的。那么你每天的每一个微小的决策怎么去做？这个就要看我们现在要说的产品经理的第二个能力层级，就是微观体感。微观体感，体感就是身体的体，感觉的感，就是微观长在身体上的感觉。因为其实我们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，每个人长成了不同的样子，就是每一个微小的动作，每一个很微小的选择叠加起来，就是你拿出来的产品，其实也就是你自己活出来的样子。那么在日常贯彻中，有意无意的每一个微小选择，靠的就是微观体感。我们在过去的25节课里呢，有很多是讲微观体感的，尤其是第一模块，基本上集中都是在讲人的微观体感是怎么回事，微观体感的原理是什么。因为产品是一种被动的艺术，作为一个产品，我也不会说话，我也不会动，用户把你放下，不喜欢你，不带走你，用户动力不足，不再接触，作为一个产品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。所以呢，作为一个产品，它其实只能够是在被动的情况下，默默地去把握每个微小的主动机会。也就是说，在每一个和用户接触的瞬间，在用户的微观体感下，让用户能够顺畅地深入下去，而不是中途突然之间你会碰触到某个用户的意识，然后用户就会产生防御，就会想，哎，我要再想一下，我就把它放下了。所谓的微观体感，就是真实的知道在每个微小的瞬间，对方满足吗？对方产生防御了吗？然后最挑剔的人，其实就是防御心最重的那个人，他的感受。在这里我们举一个可能都知道的例子，就是日本的寿司之神的故事。日本呢，有一个做寿司的老师傅叫小野二郎，有一个他的纪录片叫寿司之神。他做寿司呢已经超过了55年，直到现在他70多岁了，他自己对做寿司还有很多的想法。在这个纪录片里呢，有一段讲小野二郎寿司之神怎么带徒弟。在小野二郎的店里做学徒，首先必须要先学会用手拧毛巾，毛巾很烫，一开始会烫伤手，这种训练很辛苦。但是呢，就是这样，没有学会拧毛巾就不可能碰鱼。然后呢，要学习用刀和料理鱼，10年之后他们才会让你煎鸡蛋。纪录片里的学徒说，我练习煎蛋很久了，以为自己没有问题，但实际在操作时却不断的搞砸，他们会一直讲说不行，这个还不够好。10年的基础训练之后，一个学徒终于够格去煎鸡蛋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还是达不到，他又花了4个月，大概做了200多个失败品以后，做出了第一个合格的煎蛋。当小野二郎说，嗯，这个才是该有的样子时，终于承认了他这个学徒成为了职人，这个学徒高兴地哭了。请问，如果是你，你能清晰地说出这个学徒连做了200个煎蛋不合格在哪里吗？这200个不合格品和一个合格品之间微妙的临界点到底在哪儿？哎，小野二郎是可以真切的、准确的判断这一点的。这一点来自哪里？就来自于他的微观体感。为什么花10年去学习拧毛巾、用刀和料理鱼？是为了建立精微的微观体感。达芬奇为什么要学习画鸡蛋？也是为了建立他精微的观察和自己操作的手感。我在第一模块第5课讲画画的时候，就是说如何在别人已经简单概括的地方，你能够建立新的观察、新的洞察。要知道，对于普通人来讲，鸡蛋都一样。但是你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，你必须训练自己在别人不容易建立观察的地方，在大家心中都一样的东西里，你建立观察，看到并且表达出他们微妙的差别，在每个微小处建立觉察。这个点让我满足吗？还不够满足。那怎么样做这种满足点能够更强一点，能够更确定一点？哎，这个人他突然之间停下了，在一瞬间他是产生了防御心吗？他犹豫了呢？到底是哪个点让他在这里卡顿了呢？为什么？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自然而然成为天才的1万个小时都干了些什么？学套路，一本书一天就可以读完。但是这些细微的微观体感，这些长在自己身上的真实感觉， 这些是你只有泡在里面反反复复才可能拥有的。其实很多的爱好者和发烧友，他们对一件东西是有微观体感的，这样的人呢，其实他需要补齐的就是中观的套路，因为他要学会中观的套路以后，他才能够有系统有层次的安置他的感受，表达他的东西。同时呢，在大公司待过也好，纸上谈兵看了很多的书也好，拥有了这种全套的中观套路的人，一定要再花大时间去补齐微观体感，否则的话呢，就会出现我一说全是对的，但是一做东西老是不到位，这个呢就是有问题。刚才呢我们讲了中观套路和微观体感，如果一个人同时能够拥有这两项，就是一个产品的好手。接着我们再来谈最后一项，宏观能力。什么是宏观能力？就是打大仗的能力。我们说锤子手机，你说锤子手机它的微观体感和中观套路怎么样？很不错呀。它比小米手机差在哪儿？其实差在宏观能力，整体的战略产略布局，然后三级火箭的立体打法等等。那你说当年易到用车的用户体验和口碑怎么样？很不错呀。那它比滴滴会差在哪儿呢？其实依然是差在宏观能力。所以呢，在我过去的这25堂课里，点线面体的能力、创新模式都是讲宏观能力的。几家定位相似、体验相似的产品，如果我们只是靠优化用户体验来去进行市场的争夺，是没有办法终结这场战争的。如果你要想终结一场战争，打大仗要靠宏观能力取胜，只要你能够练好套路，在一个大公司做到中层应该就没问题。如果你要是想自己能够为结果负责，我自己开门立户创业，那你必须得有长在你自己身上的微观体感，否则的话你每分每秒的微小决策根本就无从取舍。如果没有微观体感，你都靠套路来去做判断，其实是自取其人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要打一场大仗，要终结一场战争，要做顶级高手，其实必须还要再想办法建立自己的宏观视野，补齐自己的宏观能力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过去所讲的25讲的内容，我又用微观、中观、宏观三个层次把它重新串了一遍。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。你要是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的朋友也有帮助，可以点击文稿右下角的阅读红包，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读今天的内容。谢谢。
好，内容听完了，我是罗胖。大家应该感受到了啊，梁宁女士的产品思维课是一门很有启发性的课程。那说到产品思维呢，市面上相近的内容也不少，但是啊，大体差不多。而梁宁的课程带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思考角度。比如大多数人都觉得好的产品就是学习各种不同的套路嘛，什么转化率呀，什么客单价呀，掌握的套路越多越熟练，水平就越高。但是梁宁却说，好的产品人他最重要的是要跳出套路，找到更大的格局，也就是完成从点到线再到面最后到体的跨越。所以啊，强烈推荐你收藏梁宁的产品思维30讲这门课程，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变成更好的产品交付出去，然后获得回报。好，明天逻辑思维再见。